那么我们今天收拢心，要给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也是既深刻同时又实在，既具体又玄妙，那么它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这个时代，所以希望大家认真的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阿爸父，我们刚刚了守了主的吩咐，领了主的圣餐，我们知道在主里边成为一体，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相。借着守圣餐，借着同分一个饼，同饮主的杯，我们知道我们在主基督的圣名当中合而为一了。我们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真相，一定要进入基督的身体，进入这个真相，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信仰才能真正的越来越深入的走向属灵的实际。那么今天我们也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生命的现象和生命的一个实在，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个体以及一个群体，以及有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类，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如何能活出一个更加精彩的能够容神一人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的所有的倾听都能谦卑受教，都能倒空，能够悟性通达，能够灵性活泼。感谢赞美，以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那么我们现在呀，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感觉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非常实在的、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慢慢的失去了交朋友的能力。我们交朋友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是被动的交友。你说不交吗？大家列一下，我们交往的人总是比我们父母交往的要多。为什么呢？因为 QQ、因为微信，因为 Facebook， 因为我们的同事同学，我们的经历阅历肯定比我们父母那个时候走动的要多得多。但是我们真正的交朋友的欲望、交朋友的潜意识、交朋友的动机、交朋友的基本的能力、基本的策略、基本的技术技巧，已经远远不及我们的父母了。我们昨天又搞了一次这个乐龄团契，那么在乐龄团契当中，我就发现很奇特的现象，就是长辈，比如说冯玉，而长辈比如说王恒弟兄，他们很奇特，一来了以后啊，无论是年长年幼新人以后，很快就交往了啊，然后单刀直入也好啊，这是热情洋溢也好，周到服侍也好，非常非常奇特啊。然后我们就见到了冯玉，他父亲今年80岁，那么我自己在旁边观察，我就发现王恒弟兄和这个啊这个冯玉的这个冯老先生在一起，他们没什么障碍，夸夸夸说几句话就单刀直入了。啊，然后就说啊，你这句话我不同意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老人很幽默，很幽默，就是很快的就很单刀直入，没有什么太多的含蓄的东西，不好意思，最主要的是没有一种交往的一种恐惧啊，没有说交往当中的一种厌倦，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就让我联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父母那时候那些人那种好客啊，那种交往当中的那个时候有一种阶级的感情，有一种同志的感情，有一种很淳朴的东西，还有一些战友之情、同事之情。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变得很奇特，就是老板在、同事在，我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交往；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不得不害羞的硬着头皮去交往。所以让大家聚会、让他吃饭，不好意思不来啊。有的这样，有的内心怯弱、内心恐惧，有的想去交往，但是不知道怎么交往，所以我们的动机的丧失，是我们现在年轻孩子这种交往的一种恐惧症，这样的一种最典型的一个内在的心理的一个病灶。我说啊，这是个病灶，内在的、潜意识的、心理上的病灶。他可能表面上的学的一套交往的技法，包括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谈吐、我们的第一句话、我们的头发、我们梳什么发型、我们抹什么的样的一种打磨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里边失去的是一种交往的真正的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和最基本的能力。所以这样我们跟 人交往的过程中总好像打太极拳一样，就不得不交往啊，叫虚于舍矣啊，这样的一种。所以难怪现在的人就出现了什么呢，叫做自闭的倾向。什么叫做自闭倾向呢？自闭的倾向英文翻译 autism 就很有意思， autism 我理解就跟 auto 一样，就是他有一个独立的自主，他认为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所以凡是自闭的人天生的就对别人有一种奇特的，就是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啊，有一种厌交症啊，厌交症。所以你看自闭的人都有这个特点啊，对，说孩子就有特点。所以殊不知是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大人就有特点。当我们父母、我们的家风、我们身边的很多的亲朋好友都有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慢慢就会出现这个 autism。有的是病态的，有的是心理的，有的是属灵的。所以有些人信主今年好多年了，5年、10年甚至20年，甚至比我还长信主，但是他跟主内的肢体的交往总是感觉有的是隔了一层纱，有的隔了两层纱，有的隔了帆布，有的隔了幔帐啊，是总是不能幔子裂开，真正让我们以至圣的心啊，心贴心的这样的交往。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种谜团。一方面我们互联网交往的频繁，一方面我们真正失去了交往的动力、动机和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福祉，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养育自己的儿女、我们的传福音。如果一个人没有交往能力的人，他是不大可能真正传福音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交往的诉求的话，没有交往能力的话，他不可能带门徒的。一个人如果他潜在意识是一种厌交症的话，他不可能带出伟大的儿女的。所以儿女就看父母，如果父母特别喜欢交往，所以这个孩子的基因当中就注入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后天的属灵的基因，这里边还不一定是先天的，它可能带有后天的。所以我就看到有些孩子，你比如说这个文浩，比如说这个文慧，你会发现这两个孩子有奇特的特点，他跟人交往当中几乎是不设防的，过来了，迷迷糊糊的啊过来了，然后就自自然然走了。所以这样的孩子有的时候会成大器的，为什么呢？他在任何的地方，假设他是一个 careless 的啊，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大大咧咧的这样的，我最觉得我最欣赏的孩子就是大大咧咧，到哪都无所谓啊，没有那种谨小慎微，我小肚鸡肠啊，然后好像是啊这个总是凄凄惨惨，总是那样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他也没有主动的给人示好，哎呀，也没有真被动的我要回避啊，这哎这这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长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这一点，注意到每个孩子的气质，他可能就是你的反应，就是你家风的反应。如果一个丈夫啊，一个父亲、母亲很这个热情好客的话，你要主动的把这个遗传、这个基因遗传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后代。如果一个父母的，我们以前谈过这个合一商数，合一商数非常高的，他不同于智商，他跟情商有关系，他不同于智商，但是又不等同于情商啊。这个合一的商数，它就是一种自觉的、本能的、潜意识的，有一种合一的团队的精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努力的发现自我，把这个遗传给我们后代。我们现在的人，包括我们彩虹这样的孩子，越智商高的、受过高等学历的、硕士的、博士的，很多同学一定要注意了。还有智力非常超群的、智商很高的，千万不要有林黛玉现象。我们已经反复说了林黛玉现象，那就是什么呢？智商高的人特别的敏感、特别的挑剔啊，里边特别的脆弱，所以合一商数反而变得很低。所以这样的人常常是怎么样呢？聪明反被聪明误，非常凄惨，他的生命也非常凄惨。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在思考的问题，大家认真的听啊，我们今天不仅仅要思考我们的现实，我们还要进入未来，我们将有一点未来学，我们进入一点未来的这个叫做未来学啊，未来学，还有这种管理学、未来的经济这方面，我们要给大家谈。首先呢，我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这个理论很新潮， 这个理论是什么呢？是阿里巴巴的副总裁，阿里巴巴也还有个研究院，这个院长，这个人呢，我看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人，思维很厉害，也写了一些书啊，也谈了一些观念。这个人叫曾明啊，曾明。所以上网查一下，这个人是马云的左右手，马云左右手，而且是马云的智库的头子，就是他有一个研究院，他是研究院院长，这是曾明。他说未来的所谓马云提出的叫新商业啊，为了什么叫新商业？他说未来的新商业和未来的企业的转型，中国的企业的转型需要双轮驱动，需要双轮的。他总结的相当好，总结相当好，大家听好了啊，双轮驱动，一个是在互联网加的基础上完成的一个东西，一个是在什么呢？一个大数据基础上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把这两个东西叫做双轮驱动啊，第一个轮叫做数据智能，第二个轮叫做网络协同。记得这两点啊。什么叫做数据智能呢？为什么不叫大数据呢？为什么不叫数据呢？为什么不叫算法？为什么不叫云计算？为什么数据储存呢？等等，他为什么用了一个很奇特的词叫做数据智能呢？ OK， 他这个就是他这点非常棒。所以以前我们所收集的数据，大数据给我们带来的数据，云计算给我们带来的数据，各种存储空间、存储技术的低成本化给我们带来的数据的储存，不能够导致未来的工业和商业的革命。只有到这个数据达到了一点，叫什么呢？叫做数据智能化，才能带出真正的一个新商业的革命。那什么叫做数据云计算或者是大数据和数据智能呢？数据智能是什么呢？是数据的采集系统不仅完成了自动化和储存，最主要的透过一种算法，然后自动的供给客户，客户也不需要再读很多的那些分析报告了，也就是我们现在职场当中的有一种所谓的精算师、分析师、投资分析师，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这个啊，很多人在考，我们以前就考，能拿到一个投资的分析师，那就是很高端的，可以到银行金融里面做一些高端的工作，还可以分级。未来这些职业大部分都不需要了，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呢？所有的数学分析，所有的数据分析怎么样都数据化自动的完成了。所以以前呢，阿里巴巴他做了一个东西，他用了一些团队，怎么样呢？他透过这个数据的这种分析，然后用图表的啊研究报告的分析，供给一个一个他的商家，就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一个的电商。但是他最后发现，这些电商的老板，第一个没有时间看，第二个根本看不懂，第三个更很难很快速的做出这个回应，很难的。所以他觉得这个花的人力太大了，而且不可能每一个人给一些小电商写一个报告，所以逼着他们必须用智能化来自动的完成数据的采集、分析、算法，最后得出结论，最后给这老板，而且给这老板不要进入一个开放的一个循环，他要进入一种闭环。什么叫闭环呢？给老板以后，然后就自动的进入他的下一轮的商品的采购、商品的设计、商品的进货、商品的价格、商品的定价，自动的进入这个东西。所以他不再开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开放，然后老板就听了以后就最后再决策，不要这个决策了。所以就好像他自己在那儿转，自己在那儿转，转完以后他一轮一轮的迭代，所以这个老板呢就可以等于在那儿看着他的生意在那儿优化。所以这就是马云所为整个的中国商业带来的一个新的亮点。所以这个人确实是相当厉害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懂计算机，也不懂的 coding， 但是呢他始终站在的决策的峰点，一个时代的风险。这是因为什么呢？他善于捕捉这个时代的一些大的观念、大的概念，然后他组合，把人才用好。那么这个曾明他谈到的第二个驱动，双轮驱动，第二个驱动就是什么呢？就是网络协同。什么叫网络协同呢？网络协同就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把各种的人才连在一起。所以他提出了叫做点线面体这样的结合。点就是一个生意点，一个比如商家，线就是围绕这个商家形成的价值链，面就是形成一个单一的一个局部的生态，体就是一个丰富的生态，就是像阿里巴巴这样。所以点线面体一形成，所以这样就形成了各种资源一种高效当中的一种连接、认识、协同、交流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两个情况，一个是把所有的资源高效的聚集在一起，一个是数据的这种自动的迭代， 所以形成了未来商业的发展。那么未来的商家，未来的企业，如果你只是把自己搞成一个网站，把自己的产品放在网站上，然后接下来透过网站跟一些交流，然后还用一些人工的对话，然后人工写一些分析报告，然后大家做一些策划这些东西，那就是被 out 掉了，那最后被这个引擎数据智能引擎一定甩在后面。所以这里边我用网络协同来概括，因为网络协同是这个双轮驱动的一个安全，另一个安全是数据智能。那么网络协同是什么呢？说到一点就是交朋友，网络协同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的这么一个节点，在未来的大的物联网空间当中，未来的无限大的一个综合体当中，我们要找到自己清晰的角色，而且担负的最美好最关键的啊，不要有任何的那种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一些无知影响的，你就快快的进入角色，快快的啊，贡献你的专业化，然后形成一个大的协同，这就是你对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人类带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协同时代，而且是网络协同。网络协同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人要认识，更多的资讯要采集，更多的自己的装备要不同的迭代自己的能力，最后呢形成对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贡献。所以王轩不是听了叫做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吗？他回来不是受了一个感动吗？叫做 continually 啊，或者 continually 怎么样，叫做 add value to others，就不停要做一个 value adding person， 要是不停的给别人加添价值，那要给别人加添价值，你必须要理解未来的这个时代，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协同的时代。那么你让这个人越快的找到自己的角色，越快的发挥自己在这个角色的功用，越快的打破小我，进入一个大的协同啊，大的团队，一个大的网络，大的整体，那你对他的贡献就越大，因为他就自动的会生成，自动的会迭代了。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凄凄惨惨，卿卿我我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啊这个患得患失等等，所有东西都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人吗？啊，在网络上发情况，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软银公司的这个老板，这个孙正义，也就是阿里巴巴主要的股东，这是一个啊日本人。他谈到，他说未来，想到未来我就兴奋，我感觉睡觉都是浪费时间，就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呢，把时间蹉跎在什么方面呢？当然必要的睡觉，必要的娱乐是可以的，因为它是在恢复你的智力和情绪，但是其他的方面呢，那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啊，不要太浪费时间。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著名的啊，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进入了这种数据的自动的迭代和网络的一种大一个真正的协同，这就像这个小猪一样，你看到那个猪了吗？它就飞起来了，因为全是智能方面的协同了。那么价值理论就是未来的价值。我们刚才我提到了王轩，所以一个人你要给别人加价值，你要自己增值，你怎么增啊？这个价值到底怎么增？价值的组成部分是什么？它的元素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啊，人类真正的价值，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地上啊，我们现在谈地上这个理论，就取决两点，一个叫专业技能，一个叫做人脉资源，就这两个。专业技能就是你到底有什么绝活吗？你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绝活？即使不是绝活，也是数一数二的，在这个地方，至少在你这个领域，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地区，在你的城市，当然在你的国家，最好是在全球，你这个就是一把手，那最好的。这是专业技能，专业技能不一定都是那种技术专业，有可能是心理方面的，有可能是科技方面的啊，有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有可能是管理方面等等。你像那个埃伦马斯特，就是这个啊，搞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人就是绝活啊，他里边有太多太多自己的丰富的东西，很难有人取代的东西了。所以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让世界举世震惊的观点。第二个就是人脉资源，人脉资源就是你有多少个有质量的朋友，你身边有多少有质量的朋友。你说我这个人非常厉害 啊，我这人桀骜不驯，那是一个傻瓜蛋，一个人智商再高，神童，但是呢，他桀骜不驯，他在旁边总是对这个别人品头论足，戳戳点点的，最后谁也不待见他，他也不待见别人，最后导致谁也不待见他。这样的人是愚蠢至极的人，这种人注定的不大可能有什么成就的。所以你到北美，你就发现很多中国的很多天才的人都在那儿，都是这样的人，互相骂，互相骂，尤其是有些才华的人互相骂。包括现在啊，这个所谓名人人士，你看名人就那点人，说起来大概那十几个人，再多起来二十几个人，几乎所有的人互相骂啊，接着交织的谩骂的一种网络，没有一个人服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人脉资源是非常可怕的啊，几乎没有什么人脉。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了，你现在给自己评估一下，你有什么样的绝活是不可替代的，很难替代的。第二个，你有什么样的人脉？你说我屈指可数的，我有几个网红，我是他们的粉丝，这不是你的人脉，呵呵，这不是你的人脉啊，你可能是他的人脉，他不是你的人脉。人脉的话，那我就要稍微拉开一点啊，谈几个人脉，我谈三点啊。现在记住啊，大家记住，这就差出一点啊，这管理学的一些东西了。第一个叫做强关系，强关系就是铁磁闺蜜这种朋友战友的关系，就好像最近这个电影《我的前半生》谈到的这个罗子君和这个唐晶的关系，这两个人可以真正的生死相依啊，这样的用。当然后来两个人闹了一些矛盾，但是我们相信他后来两个人还会和好。到了这个程度，就是两肋插刀啊，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叫强关系。我们身边必须有几个这样的铁哥们儿，这样的朋友，闺蜜铁磁。第二个呢，现代管理学当中又强调要有弱关系。弱关系呢，就是我们透过会议，我们透过网络，我们透过各方面同学，我们同事，我们各方面交往啊，尤其是微信这个方面建立的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呢，可以说有的时候就见一面，有的时候见几面，有的是定期一年见一面或几年见一面，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现在的研究发现，就是人类获得很多资讯是透过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关系啊，突然间发现了，哎，哪又有个职位，哪有个发展方向，哎，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做报告，哎，我就听到了等等等等，然后他用他的专业知识、专业信息情报给你带出来一个东西，哎，你就咋去了。所以强关系因为太多了，它可能带给你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东西，它可能是一起协作或者一起情感的交往，而这种弱关系带给你的是一种资讯，是一种情报，可能对你更有价值。所以两个关系都不能忽略。那现在我要谈第三个关系，大家认真听啊。第三个关系是在互联网时代形成的一个特殊关系，就是强关系必须朝夕相处，像以前一样，必须叫做什么呢？叫做每天亲近啊，这样每天亲近，叫做日亲日近日远日疏，这有个规律的。中国古话叫日亲日近，就是我每天都亲近，在地理空间当中啊，它有一个地缘的原则，越亲近我就越好。所以朋友在一起下棋、喝酒、聊天，哎，就慢慢好了。如果一疏远，慢慢就疏远了。啊，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是个理想。大部分情况下是什么呢？是知己都是不是海内的，知己都是邻里的。如果到了海内的话，知己慢慢就淡忘了。但是现在互联网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你比如说啊，现在盛泽这种情况，比如说王静姊妹，大家看到了没？王静姊妹啊，然后何子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年轻的一代的，比如说啊，像曹倩这样的情况，慢慢的也都变成了朝夕相处了。几乎什么呢？几乎我比如说我在啊一周跟大家见一面，但是我可能一天两天我就要在网络上跟他们有交通，所以频率已经超过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频率了。所以你看了吗？这个感情已经出现了很奇特的结构性的变化。以前是我们不见面是很难交流的，为什么呢？成本太高啊，打个电话，那是打电话，看着那纸咚咚咚跳啊，5块新币的话一会儿就打完了那东西。我们上次跟江丽去伦敦，那简直是抢钱呢，就在那里放下1英镑一会儿就没了，放下1英镑就这样，哇，那简直抢钱，那没办法。所以现在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互联网太方便了，太方便，所以出现的一种奇特的关系，就是按原有的地缘角度来讲，应该是弱化的关系，但是现在的互联网变成我们强的关系。现在我们的很亲近的人应该是强关系，哎，但是因为交流的反而不差，变成了偏弱的关系了。但总的来讲，希望大家建立这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强关系，在我们教会当中还可以，还可以有一些，大概有一半以上这个方面做的不是太好，但是还可以，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强调家的感觉。弱关系，我们基本上考分都很差啊，常正常，我们对弱关系都是被动应战，很难有主动的去影响他们作为领袖。为什么呢？福音本身的它就是天使，天使背后的有一个字根的意思，就是领导，就是神的儿女，福音的使者都要领导这个世界。我们很难，我们常常是被他们影响，被他们领导，对不对？我们吐槽的时候向外邦人吐槽，向我们身边的一些不信仰的闺蜜吐槽，然后接下来怎么样，他们的观点最后影响我们，而不是我们影响他。所以曾几何时，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吗？我们有一些事的话就向那些外邦人吐槽，最后他们给我们的建议，最后整个让我们的决策一塌糊涂，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建立弱关系，拓展弱，因为弱关系才是你传福音的对象，才是你影响的对象，同时呢他也把一些资讯带给你，你还可以受益于这种弱关系，因为他会给你很多的资讯，很多的信息，很多的决策方面可以用来考虑的一些元素。同时还要加强第三类关系，就是借助于后完了我们建立更强劲的一些新型的强关系，强关系，这样你才能扩充你的人脉资源。人脉资源是什么呢？是我们生命价值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我可以告诉你，你身怀绝技，如果你没有人脉资源，你就老死家乡，就像诸葛亮一样。如果诸葛孔明当时没有遇上刘备的话，他不就是一个山野村夫吗？他就老死在自己的那种农村了，没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了。所以人脉资源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发现弟兄姊妹，在互联网在互联网是本来是很资讯很发达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有一方面，我们每天花在互联网看啊看这聊天的东西很多啊，看这种晒朋友圈啊，还有看朋友圈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交往的质量、交往的能力、交往的动机、交往的策略、交往的技能，最主要的交往的诉求越来越弱。这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有关，这跟我们独生子女文化有关，这跟我们在新加坡一个特殊的专业化岛国有关系。因为新加坡它本身，新加坡人就比较窄，他就是自己专业邻里那点人啊，他谈点事儿，他兴趣各方面都被专业化，就是什么样的剥夺殆尽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人生的人文的那种气质了。最后你就做好你那个东西，拿好你那份薪水就可以了，一个专业化的人士。我们中国人本身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啊这样的一个民族，尤其是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但是到这个点莫名的就会受到这样的禁锢，就像一个本身自然脚板要展开的人，最后从小给他缠脚，缠成小脚啊，非常难受，非常难受。最后不得已，因为缠完以后呢，再放开已经长不大了，最后一辈子就是小脚女人。所以我们现在都在面临着接受这个被缠脚的这种痛苦的命运。所以我们的儿女将受到我们父母被缠脚以后所带出的一种奇特的遗传，也就是我们的儿女可能先天的就已经被缠脚了。所以我非常关心我们下一代，我们的主日学，如果我们主日学在这个方面没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看见的话，我们从小的孩子就没有大气啊，就很单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单薄的人，不是说他的肉体他的身体很单薄，身体很孱弱，不是的，而是他的灵魂很单薄，是一个很单薄的人，那样就很难了啊，要么就被骗，要么就没有能力。所以大家记住啊，人脉资源是很关键的，很关键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听，我们上完这一分享，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正道的话，我就要给大家定调子，就是你以后要发展出大概12个弱关系，然后要发展出7-8个网络上的强关系，然后维护我们在教会、在你的职场、在你身边同学的强关系，啊，要有大概4-5个 铁磁闺蜜，然后要有12个网络的强关系啊，7、8个网络强关系，还要有10几个，越多越善，还有一种所谓的网络各方面的弱关系。你这样的话，你才有很多的储备，你才可以向人传福音。我们真正的每周最后一周的福音聚会，你才能带些人来。那否则的话，你怎么带人来呢？那你说交往当中需要时间的，大哥，我没有这么多时间了，我整天的已经忙到一塌糊涂了，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新加坡是这样，但是真是这样吗？有一部分不是真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跟弟兄啊，我们晨祷会当中所谈的，这是一个叫做属灵的工作效率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效率是不对的，没有这个效率，所以我们交朋友也交的非常非常的低效。怎么改变这个效率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会分享怎么改变这些，提升我们交往的效率。所以一个人如果有专业技能又有人脉资源，叫什么？如虎添翼啊，这真是老虎了，不是猪了啊！那刚才是猪添翼啊，飞起来里边可能什么一塌糊涂，什么也不懂啊。但是这里边你有专业技能，就是一条猛虎，然后你又有张着翅膀的如虎添翼。可以说啊，有专业技能的人没有翅膀，没有人脉关系，你只能是一个深山老林当中的一只孤虎啊，一只虽然是很凶猛，但是很孤单的虎。你只能在你那巴掌大的一般一个老虎，大概800亩土地就可以养活一只虎啊，800亩土地啊可以养活一只虎，就是生态啊，你给它围800亩，它大概可以自己找食吃的。但是一个老虎800亩土地，那现在呢，我们互联网时代，一个人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我们可以拥抱一个全球，所以我们不能成为一只孤虎，我们要成为一只啊，如虎添翼能飞的老虎，咱比较好，走到哪飞到哪。那么我们来读两段圣经啊，两段圣经，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起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第二段，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两段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你们要去传福音，万民做门徒，两个都是神的命令，原文都是希腊文的命令语气，命令语气就是很强烈的语气，让我们去遵守的大使命啊。还有一个跟大使命一样的更基础的使命，让我们拓展神的国。这里边我们可以讲其他的，什么是神的国呀，什么传福音啊，什么叫受洗做门徒啊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东西，常常是让我们见怪不怪的东西啊，见怪不怪就灯下黑的东西，就是我们太熟了，反而忽略了这里边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呢？啊，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万民，你们要去，是万民做门徒，所以你们就在这里边，然后它的结果是万民又在这里边，都是神的门徒。所以这幅画给我们看到的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穿着、不同的发型，就给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万民，是很多人、很多种类的、很多文化、宗教、各很多文化的啊、民俗的不同的人啊。这里边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一个我们常常熟视无睹的，但是呢我们恰恰需要熟视当睹的这么一个事实，一个事实的事实，基础的基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啊，就是一个众人，不是一个人。耶稣说没有这样说，你去你去，你们一个一个的去，不是这样。耶稣差传的时候一下差传70个人，就差传门徒，然后至少两两出去，所以都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所以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所以又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群的观念，是个群的观念。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又给我们看到不是一个人，而是群体啊，群体两个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一个群体了，一个团队了。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最基要的一个事实真相我们要带出来，叫做什么呢？并非一己，也非他你，众志成城，泰山挪移。哦，原来我们真正要完成大使命，真正要完成神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要做更大的事是什么呢？ 是一个群体啊，所谓的众，众这个中文的众字很有意思啊，巧合，因为三人成众，三人成众，三人成众，三是中国的一个很奇特的数，也是犹太人奇特的数，也是人类奇特的数。一到三呢，它可以是实体的三，也可以是代表无限的多数的三。但是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我们谁呀？三位一体。所以众就是三，人是按着三位一体做出来的，所以这个众就有特殊的含义。所以我们就没有用朋，也没有用群，也没有用从，两个人啊，两个朋友，我们用众。众的意思就是三个人，三个人隐含着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什么呢？是神造我们的原型，一个模板。所以人本身需要有三个，所以我们常常有三口之家啊，就是一个孩子，两个夫妻一个孩子，这是非常协调的，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现在发现有其他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美国做过福音的传播的小组的这种研究，他做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的研究，他最后发现多数四个人以上，少数两个人都不如三个人最好，就是三个人的效果是最好的，三个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看到很奇特的东西，那么三个人，三位一体，三个人不是一个人，而三个人众，你看这个众字也很有意思，上面两个，下面这个情况，它就形成一个很稳的状态，很稳的状态。有的人就过分的解释了，我不知道是对不还是不对，但是有的人过分组织了，你看众两个人在下面是从，然后上面一个人在上面成领袖，所以只要是一有团队就得有头啊，然后就得有跟从的，然后两个从这之间呢互相平起平，就是要携手啊，要互相的真正的协作等等的啊，所以众里边还有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等等。但是我这里边的众呢啊，先不谈这么多啊，没有谈这么多信息，我就谈的众，它是浑然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它是有机整体的，它是一个和谐团队的一个高效团队，它不是乌合之众，它不是三个人凑在一起，不是这样，它是三个人形成高效有序的有机的团队整体，这个意思，像三位一体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病的不轻是什么呢？病的不轻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总结一下，病的不轻是这样的：自我中心啊，自恋自矜，时而冷漠，失自尊。我现在发现的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骨子里是自我中心的啊，这是犯罪了以后，神说什么呢？神在创世纪启示什么呢？怎么样？你们吃了以后怎么样？就可以分辨善恶了。所以人吃了以后分辨善恶，所以分辨善恶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它有一个含义，就是以我的判断，我的中心，我的角度，我的利益来分辨，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所以呢，人的自我就会膨胀，自我就会从隐含的状态变成显态，然后人离了神以后出现了不安全感，所以这个我就变得更加大，然后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就更加的强调这是对的，这是错的，完全以我为中心。所以这个人的我就是自发的，就会很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就会膨胀。所以犯罪以后，人失去安全感以后，就是必须要膨胀。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吧，一个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朋友，或者一个战士，在他的在一个军队里边，他应该很放心的，他可以跟大家聊天呐，与人为善。如果把他放在一个环境相当险恶的一个地方，他得处处小心，他看到任何人的提防，因为这个环境和我那个团队、那个战友、那个团队完全不同，因为我已经失去安全感了，所以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我的敌人，攻击我，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就会极端的膨胀，他得处处小心，处处设防，而且处处占有主动，有的时候主动攻击，他一看这个人假如不对的话，他与其让你攻击我，还不如我先攻击你了，所以这就明显的自我膨胀，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该隐犯罪以后怎么样呢？他已经感觉到那谁都要杀我，所有的可能以后我遇上的人都会杀我，那怎么样呢？我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啊这种考验，这种困难我是承受不了的，所以神说不要紧，我给你做个记号啊，人虽然不喜欢你，但不会要你的命。所以这是看到该隐的后代，其实他有一个文化的遗传，就是他处处有一种内心的不安，这不安的话，他就处处的必须以自我为中心来考量保卫自我。那他在外在的话，他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筑城堡的人， 所以他就在以挪是东方的挪做了一座城啊，做一个城。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围都有墙壁的，能够自我保护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城市就成为人类的一个特殊的景观。那么自我中心导致的自恋自矜，自恋呢就是自卑的意思啊，自矜呢就是骄傲的意思。所以自卑和骄傲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两种心态。有的人在强手面前自卑，就自恋，然后稍微在弱者面前他就自傲自矜，然后又一个强手来了，他又装孙子啊，他又变成很自恋，然后别人再来了以后就不如他的，哎，他又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这样。所以人类就像打摆子抽风一样，永远是这样的，自怜自矜当中不能自拔，时而冷漠。有的时候很自矜的时候他就变得很冷漠，很怯弱，很敏感，躲起来不愿意见人等等。哎，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哇，他又装大爷在面前凡人不理那种样子，哎，这种情况。所以无论是怎么样都会导致了人群的一种破裂，人群的破裂，所以导致着我们的交往，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各个方面的病态的东西。实际上呢，我们把这样的人呢叫做残疾人。残疾人不是生理的，我们肉体的残疾人，不是指这个生命，而是指我们灵魂生命实际上犯了罪以后都是残疾人，日渐残疾。很难得的有几个真正心态阳光的人，有几个真正的内心真正既不自矜又不自怜又不自卑的这样的人，非常坦荡开朗的人，很难找到这样的人。残疾人病灶已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刚才我们谈病灶，我们反复的在讲谈，所以我们这一章这个 slide 我们很快的过去，那叫什么呢？就叫做因罪失丧，自我膨胀啊，一味自保，二味张扬。就是因为犯了罪以后，罪是什么呢？部分脱离了整体，还记得吗？罪的这个本质是部分脱离整体，部分脱离了整体以后他怎么样呢？他就慌了啊！就刚才我们谈的，他就要需要自保了，他就要不断的来扩充自己的能力，然后使自己有安全感。所以我们到公司去，我们到一个社会环境，我们到甚至到教会来，我们都是感觉无依无靠的，我要怎么抓一把，我要怎么样，我要显摆一下，我要自己 show up 一下， show off 一下等等，都要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是为了自保啊，因为他太没有安全感了。还有一位是张扬，就是自保问题解决了以后呢，我还要 show off 啊，我还要张扬出来。这两个这样呢就成为我们的病灶啊，实际上这个病灶的本质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张扬，不断的啊膨胀的自我，不断的膨胀自我。那么接下来我们最主要的是受药为重，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病灶到底怎么给它端掉，这个病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落地的一个重点，大家要认真听，这是很难的。你从管理学啊，人事管理啊，领导力啊，啊，像孟天义他整天搞的人事啊，所以人类历史上都在搞这个，这到底人怎么解决人类的自我的迷失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人是自己出了问题，到底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和人的交往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古往今来的问题，很难头痛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那我现在给大家出几个啊方子啊，对症下药的方子，尤其是对我们教会的这些独生子女，你看对不对啊？对不对？不一定全对啊，不一定药到病除，但是有几味药可能还是可以的啊。这几个药是这样的啊，不多啊，我没有开的取全副的方子啊，我就开几个药。第一个看到身体，第二个培养刚需，第三个以手以手，第三个主动出击。我就给大家谈这几个啊，这几个可能真是我们有点针对性的。第一个看到身体，这个看似老生常谈，但这个很重要，这是你三观颠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心意更新而变换。什么叫心意更新？以前犯了罪吃了禁果以后，是以我的标准看待哪是好的哪是恶的，然后自我膨胀为了保护自己。现在发现透过圣餐礼，透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合一，透过以基督为元首，整个的万有最后到基督归合而为一，都同归为一。 哦，原来这个整个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我们现在又出现了物联网，就是物联网最后整个万有都是和谐，是一个大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网络，每一个人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物都有它应有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你既不能够脱离这个物联网，也不能放大自己，也不能缩小自己位置，最好的是恰到好处的找到自己的 niche， 找到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这个位置。所以一个人看到身体是人生的一个彻底的一个觉悟。那么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啊，我们现在还有已经有出现了，好像我们教会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是零零后的人。那么我现在已经很难跟零零后的人对话了，很难对话了，因为你讲的东西，你看他的眼神，不懂。啊，不懂还不要紧，没兴趣啊，不懂不要紧，有兴趣你就能懂啊。如果说不懂，我也没兴趣，你说这什么有什么意思啊？这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培养后备军，我们要培养对于90后，我们要培养80后；对于00后，我们培养90后，让他们能沟通，首先能沟通，这很关键。那么90后、00后，别人分享啊，在分享我们中国，就从80后开始，这尤其到了00后以后，这辈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除了独生子女，然后除了这个四个老人，父母两个长辈，然后围绕着一个小皇帝金字塔塔尖，就是大伙都在照顾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生活优渥。为什么呢？都是独生子女了，我们的父母无论怎么辛苦打拼，我们的父祖辈无论怎么打拼，最终总是会留下一点祖业，留下一点遗产，尤其是房产。那么房产经济发展呢，对中国这种经济起飞经济阶段，就是从人均几百美金到几千美金这个阶段，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房地产的无限的翻，有的翻几百倍，有的算翻上万倍。所以以后呢，他会养真处，也就是这些孩子啊，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他没有任何的经济生存的压力，父母也在这个方面给他们找得太周到了。比如说像我的侄子，我想了一下，他可能什么也不动，他就有几套房子啊，有的可能5套10套啊，7、8套，他有的都有这几套房子。那几套房子在大城市里面啊，北京就不用说了，像南京啊、天津啊、青岛这些城市怎么样呢？一套房子500万多一点，1000万，你想他有几套房子，他就是什么也不干，他也花不完。所以这些孩子啊，他们创业的时候，现在就发现70后的创业、60后创业，那都是命根子，那创业的时候哇下海，那都要做几天几夜的决策，他们根本无所谓啊，失败了就失败了，失败我还有我姥爷了啊，对不对？还有我爷爷了啊，然后还有什么各方面了，他不在乎的。然后他换工作不在乎的，换了我不爽就换工作啊，因为我不怕丢掉这个东西，大不了我爷爷还养我了，对不对？我姥爷还养我了，这个情况。所以这是很多人才学在研究这批人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再加上父母对这批孩子的钟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但钟爱的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这些孩子根本不 care 任何的别的事啊，一有事儿找我爸爸找我妈妈，他不会再 care 别的事儿了。所以一方面他已经无形的融到他的家族里边了，另一方面他跟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很难真正的切入了，更不能独立自主的去真正的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啊，维护自己的这种整个的生命的价值的关系很少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很快的就度过了他的青春期、青年期。等他到了30而立的时候，我们那是30而立，他40也很难立，到40还不明不白的，很天真的，像一张白纸一样啊，自己美其名曰说耶稣是我们天国都像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很单纯啊，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单纯，是傻啊，是 innocent。最后到了以后的话，结果最后发现自己只能是啃老族，只能依靠祖辈的、父辈的，这是非常危机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药方、第一味药就是让大家看到身体。什么是看到身体呢？就是用互联网时代叫看到互联网、看到物联网、看到万物互联、看到这个世界连接一切、跨界打劫、跨界连接，就所有这个世界以后都是在一个非常 和谐、美好、动态的一种关系当中，谁能够很快速的进入这张大的无限的这种网络当中，谁就能够多创成绩，也对这个社会多做贡献，就是这样，不是被动的，要主动的、积极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看到身体，看到身体的意思就是从小我的情愫、小我的一种我行我素、小我的缠缠绵绵、小我的自己的不断的吐槽、小我自己在职场、在各家情感恋爱过程当中出现动荡，快快的恢复，要有自动的疗伤的这样的能力。不仅疗伤，你的疗伤要透过这个整个你自己的网络资源疗伤，很快速的能疗伤，不要总是吐槽，不要总是这种哭哭啼啼的永远是朝不过晚的林妹妹永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牧养过程当中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孩子长不大，永远都是这样，总是他的这个事儿，一会儿他又这样了，一会儿他又这样了，一会儿他又吐槽了，就长不大这个不行的。所以呢，我现在不是给大家压力我现在是给大家奋起直追的智慧是希望大家你快快成熟，快快成熟，因为这个世界是可以不断的可以倾听你的吐槽的，但是你吐了多少槽对你自己是没有太大作用的，对别人也许是有些作用，就多少你耽误了别人一些时间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些能够倾听你吐槽的人，能够真正宣泄下来去真正帮你的人，他也会帮助别人，凡是能帮助别人的人，他肯定成长得非常快的，非常快的。记住这个所以看到身体是我们整个世界观的一种反转，看到身体，不要是想到看到身体，那好，我让身体看到我，所有身体所有肢体都看到我，我成为关注点，我成为那个林妹妹不要不要用这种小说戏剧化的人生来思考自己未来，不要这样的，对不对？看到身体，那我现在变一下吗？大哥，我变一下，我让身体都看到我，不也挺好的吗？所以有些孩子很单纯，就像小孩一样你看不到他就在那哭在那哭，让大家都看到他，那是小孩那是幼稚对不对？所以不要那样。那你说这样，如果大概这样的话，那我就觉得比较自卑了，那算了，我让所有人都看不到我，那又惨了，那就是变成自怜了，那你就自卑了。自卑的情况下，就是有很多东西你不跟大家分享，你慢慢不处于边缘化吗？我告诉大家，任何的身体、任何的秩序、任何的网络都有边缘化的一批人，都有边缘化的人城市有郊区明白吧任何组织都有边缘化的一批人。所以一个人不要干想这个边缘化，你应该怎么样呢？要正常化，不要边缘化，既不要自己要成为总是要想做那个会哭的孩子，不要总做那个哭孩子，同时也不要做那个真正被边缘化的人，要做一个正常化的人，要跟大家有美好的交流和协作，快快的进入这种状态。那你说不行，我这个人很笨，我很愚钝，我要慢，别人一年进入，我三年进入，没关系，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有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最关键。如果你没有这个动机，你以为人生就是像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长不大了我们现在不怕一个人慢，就怕人没有这个方向感，没有认清到身体的真相第二个呢，叫培养刚需。培养刚需，什么刚需呢？交往的刚需这句话听着好像又像白开水，什么，我想得点技能，你怎么给我总是刚需？我告诉你，这就是本身就是技能。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被动应战，老板来了我们不得已要跟老板打交道，同事来了不得已，我上学了我不得已要再进入这班，我要有一些同学关系到教会来了我不得已神说要委身一个教会，我不得已看着这些人的面那就平安平安平安讲，我也不平安我也不喜乐，反正我也有反正很别扭，这样讲都是被动的，被动的慢慢就会出现压力，工作职场压力、教会聚会压力、交朋友压力，最后就出现自闭。所以怎么样，你换一个角度，你要培养你的刚需。什么刚需呢？刚需就是我有交往的诉求，我到任何地方我都有交往的诉求这就叫刚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原来我们是在身体当中一个部分，不是我，而是一个身体。那我到任何地方的话，我应该主动的了解我身边的肢体，包括我的邻里、我的同事、我的同学、我的教会的会友这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很重要的一个翻转你自己的整个的习惯、世界观的一个东西。第三点呢，叫以手以手，以手以手。 什么叫做手呢？手就是什么呢？就是别人使用的工具，听话的工具啊。手是最精巧的，但是一定要为脑所用。如果你的手不为脑所用，那这个手就变成了半身不遂的手，或者是没用的手，摆设的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整个的一个团队一个众人的当中的话，总是有做手的，做这个手的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什么呢？要顺服，而且要主动的，要知道领袖我们这个团队让我做什么，我要快快的专业化，我要把自己的手变成了一个能工巧匠的手。然后以手这是这个手啊，在我们整个的团队当中，不仅你是有做手的那种必要性和那个时间，而且你有做头的时间。所以关键的是你要做头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做好顶层设计，你要做好带领的工作，你要做好体谅部下的工作，你要做好团队的建设和维系的工作。所以你要做头，头就是神经的中枢啊，他看得远，他发号指令，他各方面，他协调各方面，来保证整个的身体的运转。所以任何人都是做头的。比如说我们教会很多小组的领袖，在牧者面前就是手啊，在小组面前就是头啊。所以每一个牧者在基督面前就是手，然后在众人面前呢，他也要做头啊，也要代表神做头。所以这样我们就形成了非常美好的秩序。所以一个人啪跟牧者谈话的时候，我还要做头，我快快的听到底牧者的情况，他领受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马上，我就像一个快速的一个执行能力超强的一个人，就像公司里执行能力超强，马上就是现在角色啊。千万不要客气，不要推脱，哎呀不行不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要过分的客气啊，客气一两句可以的，但是接下来一看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马上当仁不让，好我就做，我马上就做。这叫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才能战之能胜，明白吧？一定要有这个特点。然后关键的时候，委托你这件事以后，那你就是作为团队的这个头，所以你要很快的组建你自己的班子，形成你自己的同工，很快的你要做起头的。就说做头什么呢？你首先要有顶层设计，也就是目标设计，目标系统的设计，我到底我要做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是分工，怎么去分工协调组建你的团队，然后还要制定你的策略啊，有目标不等于有策略，有策略好的人不一定有目标，所以有目标有策略有团队啊就可以了，这是头应该做的。最后一点叫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就是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听了今天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我们就不再被动了，我们主动出击。主动出击首先在我们教会里边，在我们同事在我们同学里边建立几个强关系，非常强的关系，就是哥们儿义气的关系，铁瓷闺蜜的关系，就是啊罗子君和唐晶的关系，现在不都有了吗？对不对？很重要了。所以如果说你到时候你说我在这个教会待了几年，没有一个人真正我愿意敞心的，我吐槽我还要跟我世俗的朋友吐槽的话，那什么呢？哎，那你自己要有问题了。我们刚才说的残疾嘛，你是残疾人呢，你残疾人你要领残疾补助的，那你要马上的快速的说我是残疾人，大哥我是残疾人，我现在要接受残疾的特殊治疗，这样。因为我们教会其实是足够的，足够的，这些资源是足够的，足够的啊！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从家来讲是个大家啊，小教会但大家庭，在这家里面最容易建立这种默契的关系，而且最容易操练锻炼大家建立这种强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么接下来呢，要建立10个以上的弱关系，透过互联网也好，透过同学啊，透过各方面同事也好，和邻里建立争取12个弱关系。第三个呢，就是建立在互联网当中的那种强关系，透过互联网建立7个所谓的这种强关系，能不能建立？大家回去啊，小组领袖带领我们的组员各方面自己先思考，我们能不能建立。当一个人有这样的关系可以主动出击了，你的胸怀就打开了，就不是这么总惦记自己那点小事儿的人了。那你会发现很多你以前担心的事儿慢慢慢慢都越过了，都跨越了，都克服了。为什么？一个人死盯着自己那点小事儿，最后啊患得患失，最后盯越盯越美好， 我们以前讲过一个效应叫开车效应。开车效应就是刚会驾驶的汽车的人，或者是刚会骑自行车的人，尤其是那个三轮车，就是你盯着眼前那个，对，你不想要怎么撞就撞上了，你还记得吧？驾车的时候也是这样，驾车的人那些辅导你驾车的人，不要看，往前看，看100米，看50米，50米以外，嗨，往前看。你稍微一看那个东西，哎，晃晃，梆就撞上了，啊，就是这个特点。所以一个人越盯着自己，啊，眼睛都拧上了，鼠目寸光，越盯着眼前这个东西，怎么样呢？你越脱离不了最后这个目标所带给你的这个拦阻，最后你就撞上了。所以主动出击比较好，这是一个觉悟啊，这是一个觉悟了。哦，觉悟了，我要知道人生的真相是一个和谐的真相啊。我们交朋友是人的本能。第二个，我培养我交朋友的真正内在的诉求。我以前总害羞，我以前总怕别人啊说我长得不好看，我以前总是怕自己说话好像没分量，我总怕别自己说错话等等，最后弄去，不是自闭也自闭了。不要这样啊，就在一个地方欢乐快活坦荡无拘无束大大咧咧啊，不怕犯错，哎，慢慢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打掉自我中心，这个最主要了。你打掉自我中心的话，你努力的总是想着，哎，我做手啊，要么我能做什么，我现在是手啊，我现在是手，我做头，那我现在马上想我们要做什么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什么。所以先从手开始，你看我说以手啊，手在前面，就是你先给别人搭下手，学会顺服，学会倾听，学会执行。所以一个人颠倒了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心态。孩子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本来应该在这个地方做手的，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手，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像在家里一样，引起长辈、牧者、小组领袖、属灵领袖的，还有周边的同事、老板的呵护。所以我就放出一点声音来，我就示弱一点，我就哭一点，我就缠绵一点，悱恻一点，等等。最后呢，哎，老板说这可以的，你到底有什么困难呢？你来的不是要完成你这个困难，解决你这个手头的关系，你来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潜意识是在把问题呈现在老板面前啊，你既不能够想尊重老板的意见，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你是在家里边像小孩子一样是耍娇气啊，是一个娇气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呢就很难解决问题。你现在换一个角度，你现在打掉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患得患失的东西，你就进入，你说我现在做工作，做老板，做雇员，我就要体谅老板到底让我做什么，我不要想老板怎么看我，我这话说的，我这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想我怎么把这个工作做好，怎么尽可能的理解老板的意思，然后把这个工作做好。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内心就干净了很多，清亮了很多，畅快了很多，通畅了很多。很多的事你发现以前听不懂老板说话，现在都能听懂。因为什么呢？你以前听老板说话的时候，那个大我总在后面，总在想老板能不能瞧得起我啊，啊，我现在这样做话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怎么样才能讨老板喜悦啊？啊，我怎么样才能在这建立安全感呢？我怎么样才能引起同事对我的关注啊？你想的都是这些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要这样，啊，因为在工作当中的话，你就是手，你要做好你的手的工作就行了。该你做头的时候，你要做好头。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下时代的邪恶。这个时代的邪恶针对这个身体的真理，是魔鬼可以说用的最关键的一个骗术，在摧毁我们对这个真相的认识。他用的什么呢？用的是个人主义。所以魔鬼现在在过去的50年，也就是美国战后的啊，就是我们所谓世界大战战后的这几十年里边，其实属灵上最大的一个谎言就是个人主义。所以个人主义我们总结为这几句话，叫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只为自己，只有自己，就是这样。前两个我用蓝色，就是好像听着还合理，对吧？相信自己啊，我们不要太自卑，依靠自己，我们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好像还有点积极性，不错，这里边是有点积极性。但是接下来这两点就可怕了，它就上升到更可怕的哲学了，那就是只为自己，只有自己。 啊，就像现在所谓郭文贵现象一样，你看郭文贵他爆料爆料爆了这么多，他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只为自己啊，我的家产，我的财富，我要复仇，我要报复，我要怎么样，我要为了我这个东西不惜把民族把国家把政党把整个的一个国家要毁掉，这就是这个人啊，人心潜意识非常险恶，但是他自己、啊、还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我相信他的潜意识他的各方面就是这个，他带出来的那种报复和复仇的东西才是真正他背后的动机，只有他自己，只有他自己。所以这就是一个谎言啊，这是时代的一个弥天大谎，最后把我们所有的孩子都骗了。我们孩子不是说吗，我们要相信自己啊，我们要独立自己啊，最后关键的时候还要靠自己啊，你这个对不对呢？我们说对是相对的，错是绝对的，因为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要靠自己，实际上我们是互相依靠，最终是靠创造世界的神。如果神现在把空气当中的比率稍微变一点的话，整个假设氧气啊还有其他的氢气啊还有什么什么二氧化碳高一点的话，整个就不行了。所以是神用全能的命中托住了万有，是造物主的功劳。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我们最终要相信神的，我们要信靠神的，我们不是要相信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彼此是一个协作的大家庭，从属灵当中到属世当中，属世当中也有神创造形象样式的人呢、啊。虽然他是罪人，他没有真正得到神的特殊的救恩，但是他也是人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上是互相协作的，怎么能够只靠你自己呢？你靠你自己能粘几颗钉啊？浑身是铁，你能粘几颗钉啊？所以这个问题稍微一夸大，就变得非常可怕。所以很遗憾，现在我们中国的家长家庭都变成了一种叫做教子自立的一套学说，就是要靠自己，以后父母都靠不住啊，你要靠自己，孩子我儿要独立要自强啊等等啊，不要相信别人啊，以后就是自己啊等等，最后培养到后两个只为自己，只有自己。当一个孩子只为自己只有自己的，就非常可怕了，非常可怕，受不了任何的委屈，稍微受点委屈他就想尽报复，他要记你一辈子啊，这样这已经成为这个谎言的怎么样的受害人了。最后给大家谈悟性超群，悟性超群，当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进入更加高超的一个智慧，通达的智慧。这是什么呢？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是一个真正协同的这样一个团队，众人，人是在众人当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还看到万物互联，我们今天已经谈到了很多万物互联的概念了，原来万物都是互联的啊，这样。然后接下来人为节点，而人呢是一种特殊的受造物，在神的眼当中他是一个祭司先知和君王，他是有主观能动性，他有自由意志的，所以它跟一般的被造物还不同，它是一个带有主动性的节点，它可以创造它自己价值，增加它节点价值的。其他的物联网，那些物联网都很被动，但是人可以主动，它可以拓展它的节点，它提升它自己的节点的实力，所以人为节点，叫点线面体啊，头一个节点连成线啊，叫所谓的价值链，然后形成面，然后形成一个综合的一个生态体系，叫做点线面体。我们刚才谈过了。价值无限，哎，你这样你的价值才是无限的，价值无限你的机遇就无限了，一个有价值的人他的机会是无限的，明白吧？一个看到万物互联也知道自己是节点，不断的透过节点点线面体不断的自我发展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价值是无限的，而且他的机会是无限的，这样的人谁都愿意用的这个，所以我们又进入了这个亨通的亨字啊，亨通，你的人生就会左右逢源啊，这是个亨通的人生。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看圣经这节非常奇特的启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再读一遍，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再次完成了伟大的国度的创造者，一个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是圣父，总工程师是圣子，怎么样呢？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国度，完全这次和谐，恢复这个和谐。为什么叫恢复呢？因为罪玷污了这个和谐，是人的膨胀，主要是人出了问题，最后万物都出了问题，都受到了干扰。那么现在透过救赎慢慢慢慢恢复，最后再形成一个伟大的和谐，这不就刚才我们说的万物互联吗？在基督里达到和谐，看到吗？神原来有这样的旨意和计划的。我们彩虹之家呢，要做到几点啊？第一个，要讲明合一的真相，群的真相；第二个，戳穿谎言，要揭示个人主义这个谎言；然后接下来，宛若晶体，宛若晶体，晶体是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再解释。然后生长无限，生长无限。你看这个晶体啊，就是个雪花的晶体，雪花的晶体就有一个本能，它不停的啊，按照这个一个颗粒，无论是什么样的颗粒做核，所以说它就成长。成长完以后，它再吸纳别的颗粒，再成长，再吸纳别的成长，最后形成一个非常妙不可言的、无限可以发展空间的，只要是周边环境可以了，无限发展空间的这么一个晶体。晶体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乱的，它不是发展完以后，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没事吐槽，吐完槽上去以后啊，最后受外邦人的影响，最后被他掳去了，最后这个晶体变成了一个很阿格里的晶体。本来神创造我们圣徒是像金刚石一样的晶体，漂亮的不得了，而且有无限的价值，最后它被吐槽的人一拉走，变成石墨般的晶体了，变成一个扁平化的一个平面的晶体了，最后变成石墨，石墨最后只能做点铅笔而已，没有什么。那你说石墨烯什么？石墨烯另外别论啊。那我们就说，神希望我们要做成金刚石般的晶体。所以晶体的本质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可以无限的发展，但是它有结构，它的结构就是圣徒，就是门徒，就是在主基督里边连与主基督合一啊，他把每个人带进来的人怎么样呢？都变成圣徒。所以这就叫做圣徒的定力、圣徒的能力、圣徒的领导力。这就是福音使者，传福音的，叫做传福音的那个词，在希腊文原文它有领导的意思，带领的意思，归正的意思，让很多很多失丧的人最后回归到他自己应该有的恢复的一种荣美和地位，这就叫做福音的使者。所以福音不光传福音，而且要影响生命。我还记得我讲水的嘛，一个碳原子没什么作用，如果它形成二氧化碳，有可能还有副作用；一氧化碳还有毒的作用。但是呢，碳和碳合在一起，它就形可能就形成金刚石，就漂亮的无比。水也是这样啊，氧和氢合在一起，它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如果氧和氢如果没有合在一起，没有形成这个结构，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易燃易爆的东西。只要是氢气达到一个程度，我们就砰就爆炸了；有点火，氧气达到一个程度，砰就爆炸了，就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实际上是一个晶体成长的生命，我们不是乱长，不是把大家带来了啊，各种各样，最后弄成乌合之众，成教会也不像教会了啊，更像个社会了，甚至是一个很低档的社会，都是满口都是世俗的语言，不是这样的，是每一个来，最后都变成有神的形象，可以有神的风采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灵魂啊，对福音呢各方面还基本上还不太懂，懵懵懂懂，怎么办呢？我们就要一周不要多，一周就传他一句话，就给他讲明一个道理就行了。哎，慢慢，他就像晶体啊，他就成为非常漂亮啊一个节点，所以他生长是无限的啊，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活出来、做出来、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的讨论就是什么呢？啊？你是一个一心孤悬的门徒呢，或者是基督徒呢，还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基督呢？一个星光灿烂的基督徒，那是非常漂亮的，像银河系一样漂亮的不得了。一心孤悬的啊，你说我是那个启明星啊，我是那个晨星啊，不要啊，晨星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孤独的啊。撒旦也曾经说是那个晨星啊，那还很骄傲或者很孤独啊，一心孤悬。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基督，带出了很多的兄弟，无论是天使，他完成神的工作，天使们啊，很多天使的军队，所以我们要成为星光灿烂的一批，而不是一心孤悬的一个人。 所以属灵方面，我们永远是英雄和英雄在一起形成英雄团队，而不是孤胆英雄，或者美国的西部牛子，不是这样的。